Hello，大家好，我是小屋欢迎小东头帮。去年年底曾经跟大家分享过一期印度男孩阿比坚阿南德预言的视频。他不仅在2019年的8月份就预言了2020年新冠疫情的来临，还指出在这场世界大劫中，汽车制造业、飞机制造业、航空业、运输业都会受到巨大的打击。在那期视频中，我提到阿南德指出2021年可能会发生比2020年更加严重的灾难。当时很多人对于阿南德的预言还抱着一种半信半疑的态度，但是如今看来，大多数预言都已经成真了。今天这期视频，我就结合阿南德最新的几期预言来跟大家聊聊这场席卷全球一年半的疫情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又是如何演变至今的。最后再结合几位其他预言家的推演，来聊聊2021年的下半年到2022年的世界局势。阿比加·阿南德出生于2006年，十岁开始学习占星术，精通英语、梵语、泰米尔语、信德语、印地语和卡纳达语。14岁时就获得了印度草药微生物学的研究生文凭。他所有的预言都是根据吠陀占星术对于天体位置和运动的推演而得出的。对于吠陀占星术还不太了解的，可以去回看我之前的视频。2020年中旬，阿南德就在他的视频中提到，在2020年2月12日即将发生400年来距离最近的一次土星和木星的合相。合相位的星体会产生巨大的能量，而这个能量是正能量还是负能量，取决于合相位两颗星体的性质。在吠陀占星术中，木星是吉星，土星是凶星，合相所发生的位置是摩羯座，这就意味着吉星木星输了，预示着大凶。此后在2021年2月10日这天会出现罕见的太阳、月亮、水星、木星、金星、土星六星连珠的奇观，这也预示着全世界局势不容乐观。就在去年下半年疫情得到稍许控制的时候，阿南德抛出了以上的预言，当时有很多人都是抱着一种怀疑态度的。更多人相信诸事不顺的庚子年过后一定会迎来万物复苏的辛丑年，可是阿南德却说2021年有一些方面可能会比2020年更好，但是有一些方面就会更加糟糕。如今回看截止到今年6月初的世界疫情趋势图，在去年年底的确达到了高峰。美国疫情在2020年12月底时达到了日确诊25万人次，2021年1月到2月期间世界疫情稍有缓和，2月过后又迎来了另一波势头更猛的反扑。印度疫情的发展更是曲折离奇，从去年9月份日10万例的峰值快速下降到2021年2月中旬的日确诊9000多例，一度令全世界相信印度已经成功控制了疫情。可是从六星连珠的星象过后，印度疫情又开始以破纪录的速度和强度蔓延开来。截止到五月初，印度的新增确诊病例已经达到了日40万人。印度新型变种病毒的传染性呈指数级增长，医疗系统处于崩溃的边缘，很多医院不得不把病人拒之门外，医院里连氧气瓶都找不到了。首都新德里的火葬场和墓地都不够用了。五月初，印度疫情最高峰时期，平均每分钟就有2.5人死亡。更加雪上加霜的是，人们在恐慌之中使用了类固醇药物来治疗新冠肺炎，这就导致印度全国各地的感染者出现了毛霉菌病并发。毛霉菌病被称为是黑真菌症，由自然环境中存在的毛霉真菌引发，在土壤、空气、粪便、食品以及一切霉变的材料上都可以看到毛霉木真菌的身影。患有糖尿病和免疫系统较弱的人容易受到这种真菌的感染，而类固醇药物降低了新冠患者的免疫力，诱发了毛霉菌病病例的激增。该真菌主要侵犯动脉血管，诱发血栓，造成视力模糊、呼吸困难、面部麻木和肿胀、咳血等症状，严重的情况下死亡率超过50%。可以说毛霉菌病毒比新冠病毒还要可怕，被专家称为是流行病中的流行病。阿南德在今年4月25日的视频中说道，他认为目前印度所面临的危机是由两方面原因所造成的，一是过度干预了自然，并且在新冠病毒治疗中使用了过多非自然的方法进行干预；二就是行星的合相。在今年年初的另一期视频中，阿南德介绍了天体运行位置对地球上生活的我们所产生的影响。阿南德认为，每当比地球大很多倍的木星和土星相结合时，它们相冲的属性就会产生巨大的能量，从而影响地球的环境。当我们在地球上观察太阳时，太阳一年内走过的路径被称为是黄道。 黄道两侧各九度以内，被称为是黄道带，两侧共宽18度。太阳系内的几大行星、太阳、月亮的运行轨迹都在这个黄道带之内。公元前5世纪，古巴比伦人首先提出了黄道带这一概念。他们把整个天空想象成一个大球，星体都在球的表面运动，这就是所谓的天球。黄道就是太阳在天球上的运动轨迹。古巴比伦人把黄道等分为12个区域，每个区域30度，称为是黄道12宫。从春分起，依次分为白羊宫、金牛宫、双子宫、巨蟹宫、狮子宫、处女宫、天平宫、天蝎宫、射手宫、摩羯宫、水瓶宫和双鱼宫。我们在地球上观察两个天体运行的时候，如果两个天体之间的夹角接近于0度，也就是说它们重合或者近乎重合的时候，我们称为天体的合相位。占星术中，合相是所有相位中能量最大的。两颗星球在合相中所产生的吉凶效果取决于星球的特质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木星和金星是吉星属性，土星、火星、天王星、冥王星是凶星属性，太阳、月亮、水星和海王星则是中性属性。但是费陀占星术主要观测太阳、月亮、地球、火星、木星、水星、土星、金星之间的位置与夹角关系。吉星与吉星相遇，自然产生正能量，预示着大吉；凶星与凶星相遇，自然就预示着大凶。但是吉星与凶星相遇，就要看合相位所发生的星座了。阿南德根据自己的研究，将星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力分为了6个等级，而这6个等级的威力是依次递增的。第一个等级是两个星体在地球上观测时，彼此之间的夹角大约在30度左右。不管这两颗行星位于黄道12宫中的哪一个位置，只要它们之间相隔30度，就算作是第一个等级的合相。第二个等级是指两颗行星位于黄道12宫的同一个星座上。由于每一个星座的宽度都是30度，那么此时两颗行星的夹角一定是在30度以内的。第三个等级的合相是指两个行星之间的夹角在13度20分，而第四个等级的合相是指两颗行星之间的夹角在3度到4度，也就是13度20分的1/4。第五个等级是两颗行星几乎重合，夹角在1度左右。如果是木星和土星的话，这个等级的合相每20年就会发生一次。第六个等级是指两颗行星完全重合，这个等级的合相所产生的能量也是最大的。2020年12月20日的土木合相就是这个等级的合相，也是最近400年来最壮观的一次合相。阿南德指出，从2019年到2020年末，木星和土星分别经历了不同等级的合相，以非常神奇的方式影响了全球的局势，与新冠疫情的演变也是相对应的。2019年9月到10月之间，木星在射手座，土星在摩羯座，两个行星之间的夹角越来越小，出现了第一个等级的合相。那个时候就已经预示着2020年这场世界性大灾难的开始。目前对于新冠病毒的零号病例仍然是非常有争议的，但是有部分学者认为，病毒最早可能是在2019年的9月份到10月份就进入了人类社会，并且开始传播。阿南德说，从星象上看，这场灾难很有可能在2019年上半年就已经开始酝酿了。因为从2019年初开始，木星和土星就反复地进入射手座和摩羯座，两颗行星曾经有过第一次阶段的合相，后来又逐渐分开，直到2019年9月再次进入合相，并且逐渐升级。由此推断的话，新冠病毒很有可能在2019年初的时候就已经在自然界中产生了，只不过在2019年末时才开始进入人体。当然了，这一切都是阿南德基于占星术的推算，没有任何医学方面的依据。2019年11月初，木星和土星一起通过了射手座和摩羯座之间的高危交汇地带，这也对应着病毒进化的另外一个重要的阶段，开始了人与人之间的传播。2019年12月26日出现了日环食，月球穿过地球和太阳之间，与地球和太阳形成了一条直线。这一天，多个天体开始互相作用，也是病毒加剧传播并且逐渐为世人所知的日子。2020年1月中旬，土星和木星都位于摩羯座，两颗行星的夹角开始小于13度20分，也就是说它们进入了第三个等级的合相。新冠疫情开始在全世界各地蔓延，很多国家开始采取封锁和隔离的紧急措施，运输业、制造业、旅游业受到重创，经济开始崩溃，人们陷入一片恐慌。此后一直到2020年12月20日，木星和土星迎来了他们400年来最接近的大合相，这也是最高等级第六等级的合相。2020年圣诞节前夕，就在疫苗为摆脱疫情带来希望之际， 新冠变种病毒开始在伦敦和苏格兰东南部肆虐。英国实施了自疫情爆发以来最严格的封锁措施，多个国家切断了与英国的交通。随后在2021年2月10日发生了罕见的六星连珠的天象，之后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印度新型变种病毒开始大规模传播。这种病毒株也许并不是最新才产生变异的，但是它的传染性明显是在2月底3月之后开始爆发的。如此看来，天体的运行确实是与地球上生活的我们所息息相关的。就在几天前的6月3日，印度男孩上传了最新的视频，题为我们该如何应对下一波疫情。4月25日，他也上传了题为2021年到2022年全球形势的视频，对于2021年下半年和2022年做出了预测。那么这次他又给出了怎样的惊人言论呢？阿南德说，如果把全世界看作一个整体，那么今年3月到5月无疑是所有人最水深火热的时期，全球新增病例的数值也达到了峰值。他认为这一切都是由2021年2月罕见的六星连珠天象所造成的。在印度，新一轮的疫情早在2月底就已经出现苗头了，只是当时有很多人没有意识到这一点。随着疫苗接种的不断推进，人们认为一切都会变得更好，一切都在慢慢恢复当中。随后当局和民众开始放松警惕，各种宗教活动和政治选举纷纷举行，高层官员、宗教领袖纷纷出席大规模的人员聚集活动，而危险就潜伏在其中。从2021年6月20日开始，木星开始逐渐靠近摩羯座，很多占星学家说这是一个好的拐点，但是阿南德却认为这可能预示着新一轮黑暗时刻的来临。2021年9月份，木星将彻底进入摩羯座，此时很有可能是全世界的至暗时刻，疫情也会有另一波的高峰，直到两个月后的2021年11月才会有非常缓慢的复苏迹象。但是一开始这个复苏的迹象是很难被人们所察觉的，就像是2019年末我们对于灾难的来临一无所知一样。阿南德说，直到2022年5月份人们才能真正的感觉到似乎一切在慢慢恢复正常。值得一提的是，看过阿南德视频的朋友们都知道，他对于疫苗是抱着一个非常消极的态度的。他认为疫苗中含有太多的化学物质，是一种非自然的疗法，我们应该通过亲近大自然、呼吸新鲜空气和增强抵抗力来和病毒做斗争，而不是过多的人为干预。正是因为他对于疫苗的态度与主流的科学界大相径庭，他的视频曾经在 YouTube 上遭到过下架甚至是封杀。不可否认，亲近大自然、增强抵抗力自然是好的，但是我们也不可以一味地否认疫苗给我们带来的益处。毕竟没有疫苗的保护，我们不可能有效地抵御天花、麻疹、腮腺炎、风疹等疾病，也不知道会有多少人死于传染病之下。再说了，让拥有14亿人口的印度，人人都走出户外，呼吸新鲜空气，亲近大自然来提高免疫力，同时又保持社交距离的话，估计整个印度也站不下14亿人。与印度男孩关于2021年预言不谋而合的是来自于马来西亚的拿督郑伯健，他在3月份的视频中指出，2021年的年卦山火壁卦正是在提醒人们不要被眼前繁荣的假象所误导，眼见未必为真，2021年注定是另外一个不平凡的一年。他还特别指出，2021年的4月份到6月份是大起大落的月份，而真正的好转会出现在2022年之后。拿督郑伯健认为，在未来疫苗可能会成为分裂全世界最强的武器，疫苗的角色已经不再是公共卫生和医疗的问题，甚至会影响社会、经济、政治和世界的平衡。新一轮的世界性战争将不再围绕贸易战、资源战和科技战，很有可能是疫苗争夺战，掌握疫苗先进技术的国家很有可能掌握话语权。世界在未来几年有可能被分为疫区和绿色区域，拥有疫苗技术的国家会逐渐垄断和控制疫苗的输出量给需要疫苗的国家，而疫苗的战争很有可能早就已经是暗流涌动，一触即发。不仅仅是拿督郑伯健和印度男孩，有波兰千里眼之称的波兰预言家杰可夫斯基也表示，他通过透视所看到的2021年仍然是一片寂静，浑浊不明，这意味着世界局势并不会马上好转，病毒很有可能会继续蔓延。东方预言书皇帝蒂姆金对于2021年的预言中也提到说，辛丑牛为首，高低甚可怜，人民留一半，快活好桑田。一句人民留一半已经道出了2021年的情况不容乐观，不过大家也不必过于恐慌。根据黄极经世，2022年的值年卦为寂寂卦，水火寂寂卦，坎上离下，坎为水，离为火， 水火交融，但是水在火上，寓意水势将压倒火势，救火大功告成。从总体上看，这个卦象寓意着起初会遇到一些劫难，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再加上多方的努力，我们最终会度过劫难，时来运转。这与阿南德利用吠陀占星术对于2022年的预测也是一样的，所以曙光就在前方，黑暗过后我们总会迎来光明。那今天就是我们下期节目见了，拜拜。